screen 哈，好了，定准平安。今天呢，是我们新年后呢第一个主日，我们愿神的祝福在新的一年里降临在每位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庭。我想，刚刚过去的圣诞晚会和见证会呢，大家会记忆犹新，也会感触颇深。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感恩献词呢，其实我都专心的倾听了，我也深有感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注没注意到，有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感恩录像里呢，他们的最后呢，都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呢，是引用自圣经的约书亚记里面。这句话说的什么呢？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终于知道这是哪个团契弟兄姊妹说的啊？当然了，是哥林多团契弟兄姊妹。其实这句话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决心和一个誓言，就是他们愿意效法约书亚的样式，立志侍奉神，跟随主耶稣。那我们说立志以后我们怎么样实现出来呢？我们今天就通过诗篇25篇来分享我们怎样跟随主的话题，题目就是求神带领前面的路。我们说新的一年呢，要有新的开始，新的起色，所以让我们都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避开呢末世会出现的呢假基督和假先知，坚持走在圣灵引领的呢正路上，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求圣灵带领。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在去年2020年，我们全世界人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过的一年，因为这个疫情泛滥，对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感谢神的保守看顾，看顾我们的弟兄姊妹，看顾我们不受疫病的传染，也感谢神看顾我们的一切的其他所需所求。我们知道神一直看顾我们，我们也祈求神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带领我们，不但照顾我们的身体需要，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上都能得到一同建造和成长。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主题呢也是求神带领。求神带领呢，我们在诗篇里，我在25篇我截留了这么几节经文在这里。他怎么说呢？就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其实这经文怎么呢？就是求神引领，求神的慈爱啊，在这里，在这段这几节经文里都充分的体现出来了。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呢，一定或者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我们人前的道路呢，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找到的。神呢，他有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他会引领我们。那神怎么做的呢？其实神，我们读旧约我们都知道，神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先在世界的各民族中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他透过先知天使把话传给他们，来引领以色列走前面的路。那以色列干嘛呢？以色列民在他们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路很难走的，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艰辛，许多的困苦。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可以讲是风调雨顺。当他们背逆神，当他们不断的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怎么办呢？神甚至最后把他们发散到世界各地去了。 那神为什么拣选个以色列民？为什么留下个圣经的旧约在这里呢？这好像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事，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不是的，神把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样式，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样板，要给我们万民，全世界的其他的各民族的人看神的作为，看信靠他的人应该怎么样去跟随他。所以旧约跟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它是我们的个样板。我们都知道2000年前呢，神呢按照他创世就制定的救赎计划呢，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弥赛亚基督来到人间。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他亲自示范解说天国的道理，他让世人明白这份救恩呢，不是只仅仅针对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而是针对全球的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所以这份恩典呢，是给全人类的，所以这是给全人类带来的福音和好消息。而耶稣当时呢，他也在那施恩惠给当时的人，他什么呢？他怜悯他们，医治他们，他赶鬼，他提供他们日用饮食的需要。所以耶稣告诉世人怎么呢？要信靠和跟随他，他会赐给什么？赐给人们生命的粮和活水。这个生命的粮和活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人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我们心中最最渴望和需要的东西。我们说，尽管世界上有许多眼花缭乱的东西，它很吸引人的眼目，似乎呢，它可以满足我们人的愿望和需求。比方说什么呢？金钱、财富、地位、荣耀等等。当人们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拼命在这追求，要追求。当得到时候呢，我们会仍然感到空虚。这里面呢，其实许多的什么呢？富几代的人呢，他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为什么他们都已经有足够的钱财物，但是他们很空虚，追求那些吃药啊，吃那些东西，这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最有最深刻的见证说这句话的人呢，是谁呢？是古代一个王，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也亲口说出了他这个见证。他是什么人呢？他在古代时候，他是最有智慧的王。他的财富呢，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他的是都不是以银子计算，都是以金子计算，因为银子是觉得不值钱的。他的地位多高，世界各地的王都上他去请教去。他的妃嫔有1000人，你想想，所以按照我们世人角度，那荣华富贵这个4个字要套在任何人上，能比过他吗？但是就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下了传道书，说的是什么？虚空啊，虚空。所罗门拥有智慧、财富、地位、荣誉，一切一切的，但是他当年老时总结出来一条什么呢？虚空，人生的虚空。其实人的内心呢，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的内心得不到满足。所以人的内心真正的满足从哪来了？其实自有或者自可能来自于创造人的什么神那里。就像什么呢？就像传道书12章7节讲的，十二传道书怎么讲的？说尘土仍归于地，灵归于赐灵的神。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尘土创造的，所以我们会归回到地上，但是我们里面的灵是神给的，所以我们里面人的真正满足是在里面灵的满足，而这灵的满足呢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得到满足的时候呢，自有来自于神才能满足我们真正的灵里的需要。那人为此我们可以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自有做一条，就是祈求神的恩惠和不变的爱，向我们指出前面的道路，引领和训导，信靠他的人呢，我们走上光明之路，也会最终得到呢真正的内心需要的满足。那如何依靠神 走另一天路呢？我们下面今天呢有个分享的大纲哈。这求这分享大纲，第一个呢，这都是在25节，就是都在诗篇25节的几个章节的。第一个呢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每个人是从敬畏神开始，我们才能够真正开始认识神。如果不经过这个开端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走到下一步。认识敬畏神之后呢，敬畏神以后，我们才能够认清我们自己什么样式，才能认清我们自己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认罪，真正的认罪，真正的痛恨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愿意悔改。所以这是我们一般的我们生命成长中的第二步。走过这一步了呢，我们才走到下一步，谦卑。我们如果不能够认罪悔改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谦卑下来。如果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很好，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各方面都非常好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谦卑？我们没有谦卑做基础的话，我们根本无法顺服。而无法顺服的话，那走天路就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但是走完这三步，包括敬畏神，认清我们自己，还谦卑顺服走天路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什么点呢？就是我们信靠需要等待和恒心的忍耐。这一点在哪看出来呢？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从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给我们的应许，都不是立刻实现的，都需要我们怀着忍耐的心去等待，并且这种忍耐的心，这种等待的心，其实都是神在这个过程中呢建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更像主耶稣他自己。阐述完今天分享大纲呢，我们就进入下面的第一个分题，就是敬畏神。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几节经文呢就把讲述了很清楚，讲述敬畏神的道理。敬畏道理我如果给它翻解开来，用白话相对白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敬畏神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向人指明真理之路，神也会与敬畏他的人呢亲近亲密，他会把神与人所立的约呢清楚的显示出来。他说这是显示出安然居住嘛，哈，请出来。在这个诗篇写的时候呢，在之前有什么呢？能显示约什么约呢？就是神给谁了？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个约，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虽然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了许多事情，他确实是安然居住，也是寿终正寝了，并且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在几百年以后，差不多五到六百年以后呢，承受了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说这是个约，神的智慧开关，我们看到在这，他让人看清越看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字非常重要，就是前面的敬畏。这个敬畏的词里面呢，其实汉语翻译呢非常好，什么呢？里面有两个敬畏，敬里面有尊敬，畏还有畏惧两层的意思。我们知道畏惧我们有很多，比方说我们人对大自然然后我们有很多畏惧，我们来了大洪水、大风暴、闪电雷鸣，对我们对人呢都产生很大的恐惧。在另一方面还有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什么？苛政猛于虎，这在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哈，说什么意思啊？表示在昏君贪官污吏统治下，会使人呢，这种政治统治啊，比老虎还恐惧哈，比老虎吃人还恐怕。这就表示什么？使人们无比畏惧。但这种畏惧的情况下，人们会不会尊敬他吗？那不可能的，光是畏没有敬，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有许多伟人，他们做的事情很崇高啊，他们回人使人产生一种敬仰。但是人们需不需要惧怕他们呢？可能我们也不需要惧怕他。那神呢， 他的公义、圣洁和慈爱、怜悯的属性呢，他的完美这个特性呢，值得人们去敬畏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不圣洁，我们的不圣洁是亲近一个完美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是没有畏惧的心，那我们真就错了啊。那敬他对我们真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所以对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主要特征表现的对他的很敬，这个崇敬、尊敬啊、敬仰都包括在这里面了。所以呢，神呢透过亚伯拉罕之约呢，影射到后来一个更美的之约，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之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约。亚伯拉罕之约呢，赐予了应许的迦南地，那弥赛亚之约呢，其实也成就了土地之约。什么土地之约啊？是天国地土的承受者们成为了什么呢？天国的子民，有了什么呢？神的儿子名分啊。这两约看见没，这两约都是要地土，一个在地上地图，一个在天上的地图。在天上的地图的承受者啊，成为了神国的子民，也成为神国的儿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说敬畏神是智慧开端的缘由。那敬畏这两个意思呢，我们必须完全的体现表现出来才可以。因为什么呢？福音书里讲一个特别例子，什么呢？鬼都认识神，可惜他们不会亲近神，他们自会畏惧神，他们对神是远远的避开。因为鬼不会敬神，他不会认罪悔改，他也不会效法神的样式，所以因此呢，救恩呢与这个鬼呢是无缘无分的。其实这一点我跟你讲，就是我听说就讲到什么呢，在穆斯林的可兰经里呢也是同样如此，他们讲的对神呢只是畏惧，他们没有讲敬神。因为怎么呢，在他们里面他们不讲神的爱，所以他们只是对神畏。但是我们圣经讲神是对我们人的爱，所以我们呢对神的是敬畏，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其实使徒保罗呢，他就把新旧约呢比喻成呢两个约。什么呢？一个约是西乃山的，是为奴的；还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是自主的。两个约，这两个约表现什么意思呢？表现说旧约呢是用管理奴隶和管小孩的方式去做的，那在新约呢是以教养儿女来做的。所以这新旧两约处理和对人管理方式的完全是不同的。对你奴仆呢是鞭打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里面惩罚，太多太多的惩罚。在新约呢，神是把他的道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并且呢他呢把以色列人在旧约中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样式、他们的过程所经历呢给我们做一面镜子，来叫我们看到，叫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叫我们呢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敬畏神。对这一点呢，我可以用今天的我们两个工作模式呢做个相对的对比。有什么呢？我们一种工作的管理模式什么呢？进门出门需要打卡啊，进吧打卡，出门打卡。所以你如果迟到早退呢，会扣工资、警告，甚至时间长了要出现这种问题会被开除的，对不对？这是一种管理方式。还有一种呢，相对自由的管理方式，时间你有自己掌握，你早来早走，晚来晚走，但前提呢完成自己的工作。其实这两点呢有点像新旧约的方式，有点可以贴切一点点往上地方。这两个方式呢可以作为新旧约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旧约的那种纪律性管理呢是给我们树立一面镜子，就让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圣诞恩典赛人呢，我们拿这个镜子呢天天照我们自己。这种情况呢，就神就不是像用旧约那种整天用鞭子抽打的方式管理我们，是让我们呢你看他们的样式，你看，然后把这样式拿来照这个镜子对照我们自己，叫我们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去敬畏神。人们对于肉眼看不见的神呢， 我们往往缺乏一个敬畏神、敬畏神的之心。我举个例子说吧，当我们去面试的时候，我们都会精力准备。我们会不会迟到啊？我们会不会早退啊？我们肯定不会的，是不是？我们在我们面工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迟到早退的，我们都准备好。那我们人们在这个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经常有人迟到和早退，对不对？那我们在工作场所面对老板的时候呢，我们会一丝不苟的说话做事情。那我们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在教会里呢？我们能够多说造就人的话，少讲那些不符合神圣经教导、明知不对的事情吗？我们不会去理直气壮去做去，对不对？所以这都是神教我们的功课。所以当我们对神真正的有敬畏之心的时候呢，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我们平常的行为举止呢，我们一定会有限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神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千万要注意一点什么呢？千万不要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在恩典时代的，我们现在不用打卡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肆意而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醒。因为什么呢？敬畏神是我们认识神的开端，是开始。那我们明白了敬畏神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步，也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个主题，认清自己才能够认罪悔改，进到这个主题来了。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在这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这段经文呢，是求神饶恕我们年轻无知所犯的罪。因为神是慈爱，是正直的，他常常领呢迷途者归还正路。也怎么呢？我这里也求什么？求神照神的应许来赦免我们的罪。得首先赦免罪，首先得看到什么？我们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也求神呢垂怜我们的劳苦和可怜，说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清晰指出一点什么呢？就让神让我们什么呢？我们认清我们自己什么状态，要我们发自内心的痛苦的去痛恨自己的罪，对自身的罪孽呢是深恶痛绝。其实我在上次我分享那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就指出一点，它里面就很强调一点了，说千万我们不要走到那种表象的反对罪那种态度，因为那个是一种虚假的防罪，虚假的表现。因为什么呢？反对罪呢是把我们的眼光呢是看外，瞄向他人。其实那个反过来是要我们自己自以为意，自我标榜的情况。而这种痛恨罪认罪悔改呢，是把眼光向内转向我们自己，是挖掘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罪，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痛恨罪，我们才能真正的认罪悔改，才呢可以向怜悯人的神祈求饶恕。所以由于世俗化原因呢，许多人把圣洁和这个世界的法律呢道德呢认知化成一个等号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不违法那么什么都可以行，世界标准呢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标准，这样呢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那具体表现在什么呢？就表现在我们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说的一套冠冕堂皇，但做的呢是完全相反的。表现在情形有什么情况呢？有一种情况表现是吧，就特别在我们的祷告情上。我就说我们祷告成一种形式化的空洞表现，因为词汇罗列的呢非常典雅好听，但其实你真忘了第一个内在东西呢是非常空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求什么。祷告呢，从一种作秀， 祷告所说的呢，根本就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也行不出来。其实我们想想一点，我说我们作为小孩子跟我们的父亲说话的时候，我们用不用那种冠冕堂皇啊？我们说有啊，有的小很聪明小孩子想求爸爸给买一些本来答应说不想给他买的玩具什么的，会讨好，会做什么方式，完求他父亲的嘛，好啦，这手一张一高兴，手开张开就给买了哈，这样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了，不要忘记啊，我们这个祷告是和神说话，你是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面向那个神，那个神什么呢？直接能看到我们内心的神。我们向神说话，我们老说那种假大空的话，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欺哄神呢，这是非常危险的。希望我们都明白，我们跟天父的沟通实实在在的说话，我们不要做那种表面功夫的事情。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也是我们非常容易犯错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真正的内心认罪悔改呢，我们怎么呢去求神去饶恕去啊？我们不认罪怎么求神饶恕去呢？并且我们每个要认识一点，我们每个行走天路人呢，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所以认罪悔改绝对不是出信时的就是一次性的作为，其实在我们整个行走天路的过程中呢，我们不断的需要自省吾身，也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身上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拿去，把符合神意的东西带进来，这么样我们才能很越来越像主耶稣他自己。所以自有真正的痛恨罪并且认罪悔改后呢，我们才能进到下一步，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个分题，谦卑顺服的走天路。所以在这几段经文里面也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的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约的和他的法度的，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所以在这里一个主题在哪呢？我们投靠，我们信靠，我们依赖的，这个是真正可以信靠，可以依赖，可以引领我们的人，引领我们的神，就是天上的阿爸父，是耶稣基督啊，是圣灵，所以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但在这里就讲这点说，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痛恨罪，我们不认罪悔改，我们不可能低下高傲的头。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根本无法谦卑下来。当我们自以为意，自以为很好的时候呢，我们眼睛会是看着别人，不会看我们自己，我们是挑剔他人的问题。我们无法谦卑的话，那我们知道，谦卑是顺服的根基。那么无法谦卑的话，那我们何来顺服啊？那我们没有顺服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跟随啊？所以这是一个逻辑关系，一层套一层的。所以我们说的效法和跟随耶稣，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需要行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说必须谦卑下来才能办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教会里的肢体彼此搭配的问题，那个就是什么呢？神在这建立教会建立肢体关系的时候，他强调什么呢？中间的生命的链接和建造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作为这个教会这个肢体里面呢，一个小个体，手脚个体，这个头呢是耶稣基督。这样呢，我们就什么？所以每个人都是中间的一部分，所以部分强什么？整个肢体的完美完全呢，要各个肢体的充分 完成他自己的角色和作用才可以的，这样才能协调健康成长的。所以教会什么是个群体生命建造的地方，是以耶稣为头为首脑的一个完整的身体。所以教会什么呢？是团体的建造、肢体的建造和整体生命的建造场所。所以使徒保罗呢，就把什么呢？把教会呢，给形容是个人体的个器官啊。他怎么呢？就说像眼睛、耳朵、手脚、嘴巴等等的不同的器官，而这些器官之间呢，是一种配合的关系，是彼此呢有不同的功用。所以使徒在这种倾向比喻告诉人们什么道理呢？人体身上器官呢是不可或缺，缺了就不完整了。所以教会里的服事岗位的不同，体现在功用上面的作用不同，而不是重要性和非重要性的不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教会里彼此搭配出现问题的原因呢，有多种多样。我在这里可以列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没有按照恩赐服事的原因，没有按恩赐服事上位的原因，这可能是。还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人心里的骄傲在其中作怪。那什么是没有恩赐服事的原因呢？我举个例子，什么？就像鸭子上架。我们知道鸡脚呢是在勾的，它能勾住架子上的木条，而鸭子脚呢是脚蹼的。脚蹼是什么？它可以游水的。但是叫脚蹼去勾着那个架上的木条，它勾不住。所以呢，鸭子呢游水在行，它上架不行。所以要鸭子上架呢，就是强人所难了。所以很难把服事做到恰到好处，就是如果不按照恩赐服事的话。我们恩赐服事的例子非常多。我们今年的圣诞晚会建账会，你看那个组织结构弄的，我们都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恩赐服事。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的我们的长老执事们，教会分工他们服事做得非常非常好，也看到很多的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什么？神在教会里有不同的服事，但是神把这些不同服事呢赐给我们，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好好的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呢用出来。用来干嘛呢？是齐心合一的兴旺神的家，是叫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呢，我们彼此来建造生命，一起来把叫生命成长。这是神的目的，神赐我们恩目的。讲完恩赐的服事呢，也讲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搭配中出现问题呢，是个人骄傲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谦卑的功课没有学好，我们这样会怎么呢？会很愿意强调呢，我自己服事的重要性，就可以容易吗抬高我们自己了。那说刚才一遍遍讲说，用人的五官外相来形容，兄弟看，神设计人的样式很有意思哈。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个鼻孔，手脚都两个了，但是我们嘴巴呢就一个。什么意思啊？神让我们多看多听多闻多做多行少说话。那我们说可能嘴巴说不公平，我也要俩，我们在脸上安俩嘴巴会怎么样，对不对？那个眼睛说，我们说我们普遍审美观点说浓眉大眼长得漂亮啊，那眼睛说我要大一点，好，我们脸盘上整个就俩大眼睛会怎么样啊？那我们说我们还有眉毛说我们同样是毛发，我为什么不可以像头发那么飘逸呢？我们头眉毛长得老长老长，那就不是眉毛，成了眼罩了哈，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点，就是赐给我们的恩赐恰当好处的使用，并且这种就像五官搭配这样的，这种搭配好了，互相配合好了，是神最喜悦的。而神也希望我们把恩赐这么样恰好使用的恰当，恩赐服事组合的好，这样呢，在神的家中呢，就更有益于我们在一起的建造和成长，对我们的生命。但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知道，没有谦卑顺服呢，我们根本就谈不到跟随耶稣的脚步。那我们当我们过了这一关， 就是过了谦卑顺服这一关的话呢，我们知道前面三步骤都走过了哈，你们呢刚开始要敬畏神，我们要什么呢，要认罪悔改，要认自己认罪悔改，然后嘛我们呢可以谦卑顺服，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就完善了呢？我们就讨论今天的第四个分题，就是在这什么呢，信靠需要有等待，要有恒心的忍耐。经文呢在这几节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这里说求以色列脱离他一切愁苦，其实我们现在求说求神救赎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脱离一切的愁苦。所以 这段经文呢，其实把作者信赖仰望和等候之心呢跃然纸上，清楚地描述这种等待过程中呢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难处，处于被甚至被处于什么呢，被攻击和诬陷的地步啊，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可能处于这种地步。其实我们想想，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需要等待五六百年以后才在真正的实现，才在以色列人才在约书亚率领下呢一步步征服了迦南地，所以这个应许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等待，时间呢不谓不长，对不对？而弥赛亚新之约就是我们的新约呢，从救世主降临到现在呢已经横跨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末后时代的现象，出现了许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对不对？但是呢耶稣现在还没有再来。那就问了，说为什么神让信靠他人在这长久的等待啊？说神你给我们许完愿，给我们这个永生盼望吃完之后，你马上就来好了嘛？第一世纪的许多基督徒，他们就是期望，就耶稣马上再来了，那时候对不对？你期不上期望，但是为什么神让我们等候呢？其实，在圣灵果子爱的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神要从忍耐来开始建立我们的品格。那永生的盼望是神的应许，但这个应许不是立刻应验的，需要耐心等候。为什么忍耐耐心的品格在我们当中间，在我们信靠神的人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呢？因为忍耐耐心里包含着宽容与忍让。我们没有耐心的话，我们怎么样能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可能遇到别人的反对，别人的敷衍，我们可能需要多次耐心的重复去劝导才可以的。那我们在关心他人或者与他人同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误会误解，这时候呢我们也必须怀着什么恩慈的心呢去忍耐。我们走在天路上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困难和磨练呢必不可少。那基督徒在困难和磨练当中呢有平安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我们神经不健全了，不是因为我们装傻充愣说我们无可奈何这种情况了，而是呢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调整了方向，我们不是光是只是低头看地看我们周围的恶劣环境，而是我们可以抬头望天，眼睛看向前方看向远方，我们在那里我们知道什么，等待到我们有个永生盼望的应许，那里是神所保证的。这个保证呢不是短暂的百十年的生命的历程，而是永远的居所。 其实历代历史的先贤们他们看到这个远景，所以呢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只有往前走。关于从别人历史经验中所取经验来讲呢，我可以做个对比比较。比方说我们在这学习科学知识，我们是不是每次学习科学知识都从最基础的什么勾股定理那些最基础的原理学起，从那开始推论开始学起，然后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如果那么做的话，我们可能这一生啊还没学到怎么样呢，我们一生已经结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建在前人的经验上继续往前发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科学不断的往前发展。那我们社会的经验呢，我们也是，我们读书看到前人的经验，所以我们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那些错误，我们走正路，走就是避免那些失误和错误。那我们信靠神的人呢，那我们同样如此，我们需要像犹太人那样每件事都经历一下的，叫神那么又扁又抽的管完之后，我们说啊这事不能做了吗？所以有些经验教训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从前人的经验中呢来学到，我们一看从以色列人的生命经验中看到，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在前面有许多的先贤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呢他们的见证使我们可以走，不用像从最刚开始呢第一步起始步开始走，我们可以在避免前面不需要经历的那些事情。所以这就是见证对我们，好见证对我们的作用。所以忍耐课程呢非常重要，没有忍耐呢，我们知道人都会半途而废，遇到艰难险阻呢，我们非常容易就回到觉得安全的原地去了。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吗？除了埃及的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在西奈半岛每次遇到困难，他们最想做的一件事什么啊？我们回埃及去了，回到为奴之地去了。所以我们呢也不例外，我们这个品格中要没有这个忍耐的特征在这里面呢，我们也非常容易走回头路，回到什么呢？回到我们感觉舒服的世界里面去。所以为什么神要建立教会？为什么教会里要有团契呢？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一个人走天路的话会很容易失去耐心，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爬得起来，我们集体或者说团体上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而很多品格呢也是在这个团体中建立。我比方说忍耐的品格，我自己要像那个最早那个他们的宣教士，我躲到荒郊野地里去，我忍耐谁呀？啊，可能需要忍耐饥饿，忍耐那个瓢泼大雨的哈。但是我怎么锻炼忍耐他人呢？这个品格呢？所以我在人群中我才能锻炼我这个忍耐他人的品格。我这样才能宽待人，宽容人，我才怎么样把神赐给我们的爱心能活出来。所以这个品格需要在一个团体中建造，所以一个人没法建造这些品格的。而这种其实忍耐品格呢，刚开始呢我们是在神的家中呢使用什么呢？我们可以宽容他人，忍耐他人，我们可以用爱心，用慈爱，用恩慈去恩待他人。其实最高的境界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就是能够怀着忍耐的等待，等待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盼望，这是最高境界了。所以今天分享的经文呢，今天分享呢，回顾一下呢，就是有这四条在这。第一个呢是敬畏神是我们的智慧的开端，我们要是没有敬畏神的心呢，我们很难认识神。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呢，我们可以走到下一步，就是认清自己才能认罪悔改。 我们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痛恨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走天路。而在上面这个三种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需要存在这个忍耐等候之心，我们才能够坚持下来。而这四个步骤其实在我们整个走人生这走天路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有一种循环的过程中的，我们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去敬畏神，我们对敬畏神越来越深入，认识神越来越深入，我们对自己的罪呢认识越是刚开始是肤浅的，最后更深入认识罪，我们就更愿意把身上罪除去，我们就会更加的谦卑，更加顺服，才好好走天路。而在这过程中呢，把我们的信靠的心才能建立起来，怎么呢？我们忍耐在中间建立我们信靠心。所以这个四个步骤其实我们是在我们走人生路中不断的巡回交叉的，在这中间过程进行过程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中要经历这个。所以顺服神的引领呢，大概归纳我就归纳了这个四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我们接着才能认罪悔改，然后呢才能谦卑顺服跟随神，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有恒心去忍耐。我今天刚才开始也说了，我说对哥林多团契他们说的最后那句话呢，为什么感触那么深呢？五年前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 Milton 教会，我在 Milton 教会的一次讲道的最后时候呢，我也用这句话呢也讲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呢也是我个人的立志和誓言，对当时的全体的弟兄姊妹讲出来的。那我讲出这句话以后有什么经历呢？这个经历过程呢，就是增加了许多的麻烦，或者我们说另一句话说很多的试炼。这个试炼过程中呢，我有过迷惘，有过许多次的抱怨牢骚，我说神啊，为什么让这些事都惊到我身上？但是我真的非常明白知道我身上的罪，我身上顽固的那些不符合神意的那些品格品性的改变，必须通过这种磨练才能够建造出来。所以我非常感恩在年前能听到约翰团契的弟兄姊妹说出那一句话，哥林多团契说出那句话，他们所立的志。所以在今天呢，我也期望我们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也期望我们全教会，我们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都同时我们一起立下这个心志。什么呢？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新年立志，让我们一起去跟随神。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年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的日子。我们感谢神你的恩典与怜悯，感谢神你饶恕我们的过犯，也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一起立下这个心志，我们愿意一起立下这个誓言，我们愿意跟随神，愿意服侍你，愿意跟随耶稣脚步，我们愿意在这个神你所恩待的家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神，敬拜神，一起建造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成长。我们感谢神，我们也祈求圣灵的引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